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日子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在一起相聚了，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能够彼此的透过电波来彼分享。小燕你好。
天成你好，亲爱的 Dosti，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天经中的妇女还有主所问的问题。
天成呢，我想问你一个比较普遍人都会发生碰到的一个问题，假如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得罪你，你会怎样做？你会不会骂他，还是以爱去饶恕他们呢？
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常常跟我的家人呢作对的，就是你讲一句，我就是顶十句的。
你是一个叛逆的小孩。
对，常常叛逆的，所以我跟我的家人呢，特别是我的父亲的关系很不好。但是后来有一天呢，我就觉得我应该真正的去认识我的爸爸。因为我发现我的爸爸岁数很大了。年岁越来越大了，但是呢，我跟他很少真正的讲心里话的。
他是不是那种口硬心软的人呢？
当然，做父亲都是这
样。你也是吧，基本上。
所以呢，后来我呢，因为我不住在一起嘛，所以我就想打个电话跟他讲我爱你。所以这个动作呢，当我做了以后，我发现呢，真是人的心呢会改变的。我的心也改变了，我的父亲的心也改变了。
对，
所以我觉得不能够真正的以恶来报恶。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人会有很多冲突，很多矛盾，但是呢，我们应该用爱来去化解的。
我还是很同意你的说法。为什么我会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最近我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也不是我的家人父母亲得罪我，通常是我得罪父母亲呢，不会他们得罪我。但是朋友之间呢，倒是有些小冲突，我就领悟到一个道理，原来每个人他们开玩笑的底线都不一样的。你觉得我开个玩笑你为什么要生气，但是对方可能就会觉得很受伤害。那最近呢，我的朋友就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又不想跟他当面有冲突，因为我知道这个朋友不可能跟他见两次面就 say 再见，说再见这样子。之后往后我们还需要一起去相处的，所以我就把这口气给吞下去了。之后呢，我就用一个办法，我不是用人的办法，我就是多啊跟上主说，主啊，求你改变他，求你让他知道他说的这句话伤害到我。我不想用人的方法去解决，因为如果我用我的方法去解决，结果呢多半是吵架收场，尽管不吵架大家以后可能都会很尴尬的这样子。那结果那个多啊之后呢，情况真的有改善，但是上主同时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他真的用各种各样的途径让我知道，让我想起其实某月某日我也曾经说话得罪过人家。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自己心里告诉自己说，扯平吧，不要再算，因为他得罪你，但是你曾经也得罪过他。
其实有的时候人也不是故意的，可能就是随心的这样讲出来了，但是呢无形当中却伤害了人，就是讲者无意，但是听者呢却
不舒服。
对，所以呢我们真是要注意自己讲话，但是别人如果真是得罪了自己的时候呢，也能够换一个角度来去思想的。
没错，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无论你是什么年纪，小孩或者你已经在职场工作很多年的大人，也会碰到这种问题的。重要的是尝试不要用人的方法去解决。
特别是很深深的伤害了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与爱呢能够去饶恕对方，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功课。如果不饶恕对方，其实最大伤害呢其实是自己。
所以我们今天说到饶恕呢，就跟接下来的环节呢有些关联的。接下来的环节是天经中的妇女，今天讲到也是得着饶恕的妇女。
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
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
天经中的妇女。
Thank you. 欢迎收听恩典与真理的全新环节《天经中的妇女》。今天我们会从何西阿书中了解歌玛这个妇女是如何得着主的饶恕的。歌玛的丈夫何西阿是一位乐观且积极的先知，主却命何西阿娶歌玛这个放荡的女人为妻。歌玛不忠于婚姻，令丈夫十分痛心。他们虽然结婚生子，但歌玛仍然离弃何西阿去追求肉体的欲望，甚至以金钱供奉巴利，做主最憎恶的拜偶像的事。歌玛三番四次地背叛丈夫和自己的家庭，这一切的欲望和贪婪导致歌玛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也是歌玛离开丈夫的主要原因。作为丈夫的何西阿和每一个普通的丈夫一样，看着堕落的妻子在淫乱败坏中远离主，他有心痛，有泪水。然而先知何西阿知道这是主的命令，因为主的子民也是一次又一次的背离主，就像自己的妻子一样陷在迷惑之中，仿佛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一样。何西阿知道他要饶恕妻子，像主饶恕他的子民一样。歌玛在迷惘堕落的时候突然醒悟，他想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主，还是跟着何西阿会比较幸福。他想重回丈夫的怀抱。何西阿不但没有嫌弃他，还去寻找他，赎回他，并重新接纳了他。亲爱的 Dosti，人常会在无法承受人生的挣扎时归向主，但在挣扎之前往往没有珍惜自己和主的关系。正如歌玛对何西阿是移情别恋的，他转身追随别的情人了，我们也很容易不珍惜自己和主的特殊的关系，像歌玛一样去追逐自己喜爱的事物，如情欲、享受、金钱或名利等等。这些世上的诱惑可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我们不能坚守奈撒拉应有的生活原则时，这些偶像就会占据了主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但我们的主是不离不弃的主，他愿意饶恕我们。我们若能靠着他的恩典常常独处和自我省察，就可以远离一切的恶。正如何西阿要求歌玛在生活态度上要显出改变的凭据来一样，这也是主对我们每一位属他的儿女所做的要求。歌玛回转之后得到了主的饶恕，她和丈夫的婚姻关系也有了更新，这不仅影响了歌玛个人，甚至也影响了他们的儿女和子孙。在现今世代，我们如何能避免欲念和贪婪等败坏对我们的影响呢？从歌玛的生活中，我们得到了什么警示和希望吗？箴言书28:13记载说，遮掩自己过犯的必不顺利，承认并离弃过犯的必蒙慈悯。在何西阿书14:9也说，谁是智慧人，让他明白这些事吧，谁是有见识的人，让他领会这一切吧，因为主的道路是正直的，义人要行在其中，恶人却必在其上跌倒。愿主的慈爱和怜悯永远伴随你。离弃罪恶的必蒙连续，无论你已经滑向了多远，主仍然愿意把你带回他的身边。 让我们把何西阿书十四章当作主给我们个人的信息，让主给歌马的饶恕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更新和盼望。天经中的妇女今天和你分享到这儿，下次见。
刚才所听的诗歌呢，是他能赦免。那这首歌呢，也是讲到赦罪、赦免。其实刚才讲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因为一句话就伤害了别人。其实我发现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呢，更是容易就彼此的有一些磨合、摩擦。彼此之间有一些摩擦，
在所难免的。
所以我觉得在公司或者是在我们同事之间呢，也是要知道怎么样去相处的。
对，我前几天我们几个朋友在初中认识的朋友出来聊一下，通常谈到的就是职场上碰到的两类人，两类让你觉得很麻烦的人。我们概括了两种人，第一种呢就是他喜欢让你帮他收摊子的，那第二、
做了一半就是丢给你了。
对，丢给你。那另外一种呢，他把你的工作也做了，他连你那一份也做了，
就是他太能干了，
然后就拿着这个去领工。就受不了这两种人。所以我觉得真的，你的岗位是什么，你做好你的本分，你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我以前呢在学生时代我是半工读的嘛，我只做过一个工种的类型，就是美容院。大家做的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美容师。但是呢后来来到单位之后呢，一个大的机构有不同的部门，有会计的，有人事的，有我们节目部。我真发觉到上主是很公平的，他给每个人的恩赐能力的都是很平均的。你不要去干涉其他部门的事情，你尽管做好你今天你要做的工作，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你的工作上，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别人家的事情了。
但是我发现呢，其实在任何一个地方啊，都是有也是两类人。一种是很能干的人，很能干就是他全包了，或者是听我说了算。另外一种人就是不能干的，不能干就是指望别人干。所以如果是这两类人做事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很难搞的。真，你真的要用爱去包容他们。
所以我觉得真是啊，我们要学会把你自己本身应该做的做好，否则的话呢，我们会影响到别人的。
而且你自己在岗位上你也做得不开心，也没意思嘛，这样子。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主所问的问题呢，这个是跟我们做的本分是有关系的，我们一起来听。
人的一生，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今天主尔撒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
今天真主要问我们的问题是：主人会谢仆人吗？
当你做完了每天应该做的工作，你的上司会多谢你吗？他会邀请你到他的家，然后亲自做饭给你吃吗？我想这样的事情是很少发生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天津的一个教训。
你们中间谁有仆人去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你就对他说，快过来坐下吃饭，而不对他说，给我预备晚餐，束起腰来服侍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吃喝呢？仆人做了所嘱咐的事，主人还谢谢他吗？你们也是这样，做完了一切嘱咐你们的事，应该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做了应当做的。
当我们听见我们的主所发的这个问题以后，大约自然的要发出一种感想来说，这真是一种不公平的话。这种教训似乎告诉我说，尔撒好像一个不体恤人的主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毫不关心我的事。我这样疲劳地服侍他，他忍不肯容我略略地提到我所做的工。更使我感觉稀奇的就是，只有路加记述了这段说话。这位门徒对于他的主在言语行为所表现的慈爱，向来是独具慧眼的，并且总是将他的主所有及丰富的恩惠完全地诉说出来。我若再详细的思想，便看出来，在这个比喻中，主的意思并不是要显明他是什么，乃是要显明我是什么。这个比喻并不是教训我怎样的判断他，乃是教训我怎样的判断我自己。他与我的关系并不是双方订立的合同，我乃是完全的属于他。保罗常喜欢称自己为尔撒麦西哈的奴仆，我与主的关系正是这样的。我并不是被雇来只做这样多的工作，我不能再多做，我乃是完全的属于这位主人的。他曾用高价买了我来，我的时光，我的力量都属于他。我不能向他要求什么，我没有权利因我的工作给我赏赐，在我做了我应分去做的事以后，我也不能自夸，似乎我做了什么额外的事工一样。一个奴隶不能说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无论日间或是夜里，他必须时常准备着等候主人的呼唤。我也是应当时常侍立在我主面前等候他的呼唤的。虽然有时候他的呼唤或者在最不方便的时候临到，我也当起来顺从。他没有订合同说，若是多做些工作便要另加工资，因为我整个的时间都是他的，我当时的工作，我当时的等候，我的时常警醒都是他的，并且我不能当因此诉苦，好像我为他做了何等大的牺牲一样。我总不能当存着那种交易的心态，看呐，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我当记得，我完全是他的，我当做他要我去做的。我还有一件事情要牢记，就是不提到赏赐的问题。毁坏我的工作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因所做的工渐渐的骄傲自满。真的，当我因我的工作感到满足的时候，我的工作就开始退步了。一个大画家有一次很忧苦地说道，我的能力都没有了，我明白我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现在因着我的作品感到从来就不曾有过的满足。我听见主警告的话，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岂不是很难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不是有的时候心里抱怨，为什么他对我要求这么多呢？这样，当我记得什么时候，我真正明白了，我不是为工价去做工，乃是出于爱心去做工。我常渴望的安息和解放，若是在今世得不着，将来在他的仆人息了他们一切劳苦的新的世界里，必然得着。我的工作的一切的光景，历史便完全的改变了。然而，极其稀奇的是，他们要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他们的工作只是他们的快乐，他们的疲乏劳苦永不再有了。我是一个仆人，然而我也是一个儿子。我是一个儿子，然而我又不能不做一个仆人。我越做好儿子，我越要做好仆人。如果是我的爱心勉强我去服侍真主，我就不要烦躁着去问工作要做到多少的时候。我不但不因着工作总结不完而发怨言，反倒因为总能服侍主，因为我方做完他交托我的每一件事工，他就有一些新的事工预备好我要去做，我因此而喜乐。或者我常忘记了最简单的本分是何等的尊荣呢？曾有人说，英国的文字中最尊贵的字是本分。我现在看本分真是比平常更为有能力。我看本分应当像看到爱情一样的尊贵。我的主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在父面前不住的为做工的仆人而荣耀。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从最大的事到最小的事上都遵行父的旨意，做成父的工。因为他做工是出于爱心，所以最艰难的事工在他都看为喜乐了。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
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你
真主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恩典与真理，
在尹之乐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本是真主所做成的，是在麦西哈尔撒里造化的，为的是要我们做各样善事，就是真主预先所安排的。
嗯，
我们人生当中有不同的一些处境，不同的经历，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呢是主所给我们的，主造化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们成就善事，就是主所预先让我们去行的。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呢，要知道我们的恩典从主而来，我们的人生也是主的带领，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无论呢你承认或是不承认，大家都是罪人之身，但是主尔撒的出现呢，真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我们最害怕的死亡那个捆绑，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在世界上中间荣耀上主。
在一开始我们讲到，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或者朋友之间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常常彼此的得罪，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用爱能够彼此的饶恕的话呢，我们就不再被这些罪恶，被这些所谓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所捆绑。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造化我们，更是让我们在彼此之间将爱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 Dosti， 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拦阻，或者人际之间的关系，希望呢你能够将你的心思意念或者将你的问题都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彼此的来度啊。
对，没错，我们真的要学会把生活上碰到的难题难处，除了跟家人朋友分享之外呢，也要把它交托给上主，因为上主一定会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
对，所以我们有几种的联系方式，也希望你呢能够真心的来跟我们分享。恩典与真理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四@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你也可以直接写信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
没错，我们期待你的来信，你的短讯。那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明天同样时间，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
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